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跟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今天的题目是宣教新视野家门口的福音。那我们今天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0章19到23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若是您有圣经的，您也可以看着圣经。约翰福音20章19到23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第二次了，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好，那我们再来一节一节的来看这个经文，我们大概对这个经文有一点清楚的解析。那日其实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对不对？我们复活节我们都是庆祝复活节，但是很抱歉，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门徒们是怕得要死，门窗通通都紧闭哦，关在那边非常的紧张，就像我现在一样非常的紧张哈啊，因为有时间的限制，然后我要讲很多东西哈。那么请大家呢可以专注一点，因为我讲话的速度会非常的快哈。那么一个众人都害怕的夜晚啊，耶稣啊似乎早已经在他们当中啊，说愿你们平安。平安其实这个字是对应于害怕，对不对？对应于没有踏实感。平安从外表上来看啊，是一种放心，是一种心理的笃定感。但是其实圣经里面讲的平安并不是这一种外在的身体的没有意外事故的小确幸啊，它是上帝所赐的一种整全的生命，这种生命是与神连结在一起的生命，就像上帝创造亚当要他管理天上啊，要他管理这个世上的万物啊。亚当看到鳄鱼把嘴巴打开，哇，这个大只啊，这叫鳄鱼啊，回头看一下上帝，上帝说嗯，你名字取得很好啊，他们之间是非常啊协和。那么旁边可能是一条毒蛇一只小羊，但是毒蛇不会去咬小羊，那么老虎也不会跟这个鳄鱼打架，是一种非常稳定和谐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所定位的平安是这一种，是一种与造物主完全和好，没有嫌隙或者没有裂缝的一种灵性状态。那么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罪得赦免才有这种平安，只有罪得上帝赦免的人才能有这种真正的恒久的平安。那这让我们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为什么在最不平安的夜晚，大家最害怕的夜晚，开口就说平安？当然有两重意义，第一重意义自然是让门徒可以有那种笃定感放心，因为这一位主复活了，他们原来被钉十字架，他们觉得没有希望，到此为止了，主又复活了。但是我们如果再仔细思考，平安最深层的意义是，这个平安是接续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七句话的最后一句，成了，成了什么？耶稣成就了世人的救恩，你有这样的救恩，你才可以回到平安的状态。所以这平安是接续十字架七言中的最后一句，成了，耶稣做成了什么？做成了人类的救恩。那么到得到救恩的结果，就得到真正的平安。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需要这样的平安。那么这是神的心意。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反省，有时候我们信主久了，我们坐在这边有非常好的道可以聆听，聚在一起大家互相取暖，非常的快乐，主日来这里得到很多的激励，那在这里真好啊！但是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忘记了上帝爱世人的心，曾经我们也是在外头流浪的，但是神却怎么样，呼召我们进来。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的不知不觉的扣留了上帝的救恩。那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信仰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刻意的想要隐藏我们的信仰。在公司里面我们祷告吃饭，有时候看一看没有人我们就赶快吃了，我们不敢祷告，对不对？那其实很多基督徒很想在职场在各方面隐藏你的身份，你怕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是基督徒。当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刹那，你周围的人都知道你是基督徒，只是你以为别人不知道，你知道他知道你是基督徒。那不相信你试试看哈，中元节的时候拜拜，你会去拜吗？不会，你擦身而过，你以为你的同事都没看到，他看到了啊。很多时候有一些观念，有一些想法不一样，你会提出你的一点点想法啊。你同事一讲什么，就把他说回来啊。你以为他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其实他知道啊。你怕尴尬哈，其实早就尴尬了。那与其这样，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啊？那么就让这个尴尬一直存在。我们本来就是活在一个有紧张的世界，基督教是强调不一样。 不是强调一样啊，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对吗？对，对我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大家明白我意思，我信别的宗教就可以了。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永恒的，这种平安是别人不能夺走的。好，那我们再看下一节哈。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哈，太快了哈，说了这话，好，就把这个手跟肋旁哈指给他们看，那么门徒看见主就原文就是爆出了喜乐啊。那么这一位复活来到他们穿墙穿门进来的这一位神人恶讯的基督，跟30年前玛利亚所生的那一位婴孩基督是同一个人。耶稣基督是有神人二性的神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不太符合我们的理性，但是却是我们传扬啊，那么这个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心啊，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耶稣说了这话，就把肋旁指给他们看啊。那耶稣这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这是门徒爆出喜乐的原因，也是我们传扬跟见证的中心。那这给我们一个思考，我们所传的道是这一位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给我们救恩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是超越人类靠着自己理性所能认知的上帝，他是人类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我们不是在追随一位道德品位超凡的思想家，我们也不是在传一个劝人为善的宗教或者是道理，我们更不会把这么伟大的救恩妥协在人的理性里面啊。那我们其实300年前的人生下来啊，他们的父母亲都在想，上帝为什么给我这个孩子，上帝啊，你希望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啊？所以300年前的父母亲给孩子取名都是富国啊，国强啊，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啊？上帝的国度多好多好多好。但是300年后的今天，我们人类生下来被理性主义制约，所以我们常常想出来都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这样，我们想要证明基督教是一个合理的宗教，我们想要用各种方式来证明。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笛卡尔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思故我在，意思就是说除非我明白，不然我怎么能够相信呢？合不合理？非常合理，对不对？但是笛卡尔之前的1000年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除非你相信，否则你怎么能够明白呢？人不可能用自己的理性找到上帝，除非上帝告诉你，人用自己的理性只会找到魔鬼，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马丁路德说的。你再来一次哈，除非我相信，不然我怎么能够明白呢？啊，除非你相信，否则你怎么能够明白？啊，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啊。那我想呢，这对我们来讲，我们传扬的就是这一位超越理性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看最后三节哈，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么再来一次哈，这是一个众人害怕的夜晚，耶稣却连说两次平安。那我们也大概知道，平安有两层意义，一个是外表的一种小确幸，一种笃定感；但是最重要的是内里的一种和谐、整全的，与神没有间隙、没有嫌隙的状态。那么耶稣说完说愿你平安，立刻就差派啊。那门徒说：“哦，我很害怕，我还没有准备好啊。”耶稣立刻就差派他们。那么耶稣说：“啊，这个父怎么样差派了我，照样我也差派你们。”说着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天父差派圣子啊。”然后呢，圣子圣灵差派门徒，门徒后来建立了教会，这个就建构了宣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是被差派的，被三一神差派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非常喜欢用马太福音28章，你们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大使命是这一段，其实大使命原来是这一段，我们是被差派的啊。那么当我们习惯用马太福音以后，那么当时的天主教会他就取扭了一种观念，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呢 天主教会认为教会就是上帝的代理人，那么教皇就是上帝的代理人，所以教皇当时讲出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救赎了你们，让你们有永恒的生命，但是你们可不可以进天堂，必须要我核准。”看明白我意思吗？那谁比较大？所以宣教，上帝永远是主角，我们是配角。他按照他的时间，他用他的方法，他设定对象。那么 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死，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不过是透过圣灵所给的信心去支取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是参与在上帝的这个宣教里面，并不是我们能够为上帝做什么。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要为上帝做大事的时候，是在提醒你里面要常保一种热心啊，不要不知不觉的冷漠了，扣留了神的救恩。但是宣教的实体，上帝是主角，外表看起来是我们做很多事情啊，我们到这里去，我们到那里去啊，但是实质上是什么？上帝的引导和上帝的安排。就好像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你都有小孩，对不对？你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他说我是自己长大的，但是其实你很清楚知道，你是上帝的代表，你拉拔他长大了，在灵性、在教育、在生活上，你帮助了他。或者我们可以说，有时候我们要引导一个小孩离开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可能在那个房间里面，我们可能在隔5步的地方放一个玩具，啊，觉得很好玩，他就跑过去玩那个玩具啊。然后再隔10步的地方放一本这个漫画书，啊，很好玩，他就跑去玩这个漫画书。最后你在门口出一些声音，他就跑出来门口外面。终于你引导他离开了危险的地方，然后你就问他说：“你刚才好聪明哦，你是怎么出来的？”他说：“哇，我自己知道有问题，所以我跑出来的。”但实际上是什么？是父母的引导。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服事越来越多，我们就越来越知道是上帝为我们做成的一切，不是我们可以为上帝做什么。那这给我们一个思考，宣教的原则不是看我的情况、我的喜欢、我的雄心壮志，我要为上帝做大事，而是什么？上帝已经为我做成。那么后面这一段话，好，那么你们受圣礼，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那么这在我们信义教会里面，我们称为这是钥匙职，它不是一种作威作福的说你不信我让你下地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上帝透过教会来承载这些信而受洗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教会成为恩典国。当我们教会不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人的罪就留下了，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就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弟兄姐妹，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真的。在审判的那一日，那么未曾接受耶稣、未曾信而受洗，那你会发现有非常多非常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就发生了。那这是一个很深的提醒。所以教会钥匙职的授予是为了催促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下积极的宣教。好，那么我们把约翰福音20章这个19到23节，我们简单的来做一个宣教的一个基本概念。那我们从这个一点点的面向，从平安的面向，我们知道宣教是什么。宣教是传福音，宣教是到远方去服事，宣教是等等等，对，任何能够使人归正并且受洗的都是福音的行动，都称为宣教。那么宣教的重心是耶稣基督，不是我做了什么计划，或者是我们办很多社会服务的活动啊，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讲成耶稣是一位道德高超的人啊，那我想这个都是妥协在理性主义里面。那么宣教是上帝自己的宣教。那么有一句拉丁文叫做 Missio Dei 啊，就是上帝是宣教的主，我无从选择，我配合。当我发现上帝要我去哪里的时候，我就在那里。那么所以教会的宣教跟教会的牧养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啊。那牧养为了宣教，对不对？把大家啊做门徒为了出去分享福音就是宣教，去远方开拓教会就是宣教。牧养为宣教，那宣教为什么？宣教为牧养。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就跑掉了，不是，那叫福音抢劫，对不对？信了耶稣以后就进到教会怎么样，做门徒聆听神的道，让我们越来越清楚神的道，让我们做门徒聆听神的道，然后我们又怎么样去传福音。所以它是一体的两面。所以教会如果没有宣教，那教会好像是一张假钞一样，因为它只有一面，对不对啊？如果你有一张钞票，它是1000块面值的，一面是空白，一面是印得很干净的，这个很真的一张钞票，你去 7-11 你敢买东西吗？当然不敢，对不对？所以一面是牧养，一面是什么？宣教啊。我常常，因为我常常在基层的教会里面服事，我说这个若教会如果没有宣教就掰咖就是怎么样是一个这个残缺的教会。那么宣教没有教会也很奇怪，变成一种抢劫我在做神学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规定一年要跟30个人传福音 啊，所以我们神学院对面就是一个这个啊这个医院哈、啊。那时间到了，糟糕，这学期结束了，我30个业绩还没有达到，赶快跑到医院去找到一个，你有没有听过属灵的四个定律啊？念一遍啊，打一个勾啊，念一遍打一个勾，回来交差30个人、啊，这个叫传福音，啊、外表是很像哈、啊，但是内里是什么？好像福音抢劫一样，因为他信了主，那他很可能像土浅石头地的，也很像丢在路旁的，也很像在荆棘里的，啊、所以宣教教导是合在一起。信义教会的牧师就是教师，所以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教会有一大堆的成人主日学的课程，有很多从儿童开始就会教导小问答，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人跟人的人际关系，人对人的爱其实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我讲的是一种恒久，只有神的道透过圣灵的工作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主日讲道，牧师把道宣讲出去了，你听在耳朵里了，圣灵开始工作了，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你也许没有感觉到，但是你会发现在人生的每一个当口，你好像不知不觉都选对了，那是因为上帝的道在喂养你，在扶持你。那么人际关系其实很重要，但是它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来承载福音。好，那么这对我们宣教也是一种思考啊。所以宣教布道传福音，不是等我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再来传啊，那么也不是等到教会有能力了再来传。我在神学院20多年，我们神学院早期的宣教士，他们在挪威在芬兰的教会，其实就10个会有8个会有，那个教会有时候要支持传道人，但是也要支持他们在信神的经费，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教会为宣教而生。那么第二个我们也可以去思考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强调很多方法策略效率，我们要做很多很多，应该要这样，当然我们不愿意浪费资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注意教会的基本定义是什么。在我们信义教会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识别，我们自己的特色。信义教会呢，在奥斯堡信条第7条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在其中上帝的话语被纯正或者正确的宣讲，圣礼被正确的施行。所以教会的基本定义就是把神的道宣讲清楚。30多年前我还在做生意的时候，那么我们常常都是消费者导向，所以我跟我的同工讲，所以你不要去得罪消费者，你要怎么样的讨好他巴结他，你就有钱进来了。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教会的宣教是不是也有一点点这样的偏颇啊？那我们常常很注重人数的增长，不知不觉小组长眼中看到的每一个会友，就像我以前做生意看到每一个消费者一样，都是dollar sign。那些消费者其实不是我服务服侍的对象，是我可以得到钱的对象。有时候我们教会的会友来到我们的小组里面，它也成为我增长的一个基础，我希望能够增长到20个、30个、50个，所以那些比较慢的，那些比较需要花时间的，那我就不要了。那很多时候我们把教会的会友分成 A 类跟 B 类， A 类就是那个听了福音有反应又很积极的， B 类就是那个要花很多时间的，我没有那个恩赐，所以我就是负责 A 类就好。我想人不是商品，我们不要把人分成 A 类 B 类。有时候你很难想象，有的人一辈子他就是在那20个麻风病人当中打转，那也是上帝给他的护照。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好，那没关系，以后我就不传福音了，好像一种宿命论一样，反正上帝自己会做工嘛，我们不要分 A 类 B 类。错，我们里面要积极，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逾越宣教的主是上帝。好，那我想接下来呢19分了，所以第二部分呢所以请允许我下台，那请帮我开一下第二个档。那在这样的原则之下，那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宣教的一些实证，因为那我就站在这个整个宣教中信神宣教中心的过去这些十几年的一些事工跟大家做一个整体的汇报。我们提到这个家门口的福音，其实东南亚裔的移工在1992年国家开放进到台湾，信义神学院去做这个东南亚裔的移工，其实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外劳外配，那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所以全球化变成一种分工，在这个分工体系之下，我们为了要降低成本，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成本里面最多的就是人工成本，所以我们会引进跨国的移工。那么他们也非常愿意从他们的国家跑到台湾来，因为他在他的国家可能一个月只有6000块的收入，但是来到我们这里不要加班就有18000，如果加班会有30000块，所以他在这里工作一年相当于他在他的故乡工作什么5年，对，这就是一种造成跨国移工潮，这叫跨界流离，好像古时候的以色列人流离到各邦各学，他们是一种经济的跨界流离者。好，那么这是 来到了台湾。那么信神不是刻意的去选这个事情啊，而是来到了我们门口了哈。那么这些事工，刚刚我们有一些机会就碰到了，碰到我们就来祷告，我们要不要回应？我们有宣教士啊，像大家都认识夏一正牧师，来自于德国哈，他在泰国做了这个福音工作，结果被关门了。来到台湾以后，上帝为他开了在台湾做这个泰国移工的工作啊，那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那个时候很多差会来找我们说啊，我们台湾有越南人，有什么我们想要做啊？因为做这样的事工要跨语系啊，跨越语系。但是当时我们台湾的教会比较习惯宣教，都是比如说到日本去向日本的中国人传福音，到美国去向美国的华人传福音哈、啊。我们比较少有跨越语系的工作。那么作为一个神学院，是教会的仆人，也应该是教会的先知，所以我们就先做，等到有一天教会要做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经验。好，那这个是讲稿里面没有的哈，额外跟大家讲。所以全台湾有60万哈东南亚裔的移工，他这个当中不包含哈跟我们同文同种的，好，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配偶有35万人。如果这些都是所谓的新住民、新移民加在一起，台湾有超过110万。啊，这样的人口，那么比基督徒的人数还要多啊。那我们其实跟我们同文同种的，他们都可以融入我们的教会，但是在东南亚裔的移工，因为有语言哈、啊，有文化的关系啊，当然不容易哈、啊。那么这个跨国移工潮来到台湾，就会伴随着跨文化的婚姻哈、啊，因为在台湾可能这个女性就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女性的意识会比较提高，她觉得啊，她不一定想要嫁给一个。他觉得跟他不成这个婚配的一个对方啊。那么这个男性有时候在传统的这种传宗接代的期待之下，他们就需要娶配偶，后来就造成了所谓的跨国婚姻啊。所以台湾有很多，这是早期啊，现在不一样，现在你到大学去看男女自由恋爱啊，台湾人跟印度人谈恋爱啊，越南人跟这个台湾人啊谈恋爱，这是不一样啊。但是我讲的是1992年啊，约当20多年前的事情了啊。好，所以大概跨国移工潮就造就了15万的东南亚裔的新移民配偶，跟他们的家庭加起来大概就超过大概称为新基层啊。那基层的定义大概就是收入低啊，这个教育程度低啊，然后是社会地位低啊。那他们当然从这个东南亚的国家来到当中，就算他在他自己的国家是大学毕业，来到台湾就很像一个基层人，因为他看不懂你的字，听不懂你的话。像我今天在这里用投影片，只有各位看得懂，对不对？如果一个有阅读障碍的比较基层，对他来讲就很辛苦。好，那我不能在这一章停太久，大家就知道一下说啊，就是上帝呢把这些人拆到我们的家门口。以前我们是去，对不对？现在他已经来了啊。那么现目前平均大概泰国都有6万移工哦。我们尽量不要称外劳外配，其实这是一个歧视的名词啊。最好的说法应该是跨国移工跟新住民或者新移民配偶啊。外劳外配，他都已经嫁给你十几年了，你还称他外配，对不对？或者叫什么外籍新娘，嫁给你二十年。一次我跟一个印尼的太太聊天，他说我都嫁给我先生二十年了，你们还称我外籍新娘，我都变老娘了。所以我们大概要注意一下，说我们不经意的一些口语。好，那么越南有19万移工跟10万的配偶，印尼有23万的移工跟3万的配偶，菲律宾有13万的移工跟8万的配偶，台湾开放这四个国家，他们通通来到我们的当中。那我们不用再差人去这些跨文化，而是他们来到当中。那好，那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这些图。那么这一位就是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夏一正牧师，这是我们平常在收容所的工作啊。那收容所他是有很多人，他这个在台湾工作三年签证到了，他所谓的跑掉了啊。那我们都会认为，因为逃跑了那么贪心啊，那么什么？其实有些人跑掉是制度杀了他，我们台湾的制度杀了他啊。那我现在讲的是20年前，现在因为我们都有参与，所以国家的法令越改越好，非常合理啊。20多年前是很不合理啊，因为雇主有权利立刻解聘。啊，因为如果他学习的比较慢，我们可能觉得他比较慢、比较笨啊，所以在生产线上他跟不上，我们就把他解聘。解聘以后呢，他就必须回国。可是你要知道，他们在这么贫穷的国家来，他们怎么来？他们借钱来啊。我们台湾的法律很周全，我们有重利罪啊，就你收钱你不能超过 19%， 不然你就是重利罪被关起来，对不对？不能收那个利息。他们国家没有这样，所以他们要借钱啊。所以还没有来就已经借了30-40万，就来这里工作不到几个月，你就把他reject，然后送回去。他就要面对地下钱庄，面对一屁股债的问题，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就选择什么？选择逃跑，因为在整个制度里面并没有保障他。那我讲的不是每一个，80% 的 来这里工作都是非常愉快的。那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这个负面的例子？因为我专门在面对这 20%， 因为我们在做收容所的事工，所以他们逾期拘留被抓到就放在这个收容所里面。那收容所我们就去布道去传福音，有时候要遇到一些雇主的问题，比如说他被抓到了，雇主就故意躲起来，因为还有可能还欠他10万块，让他找不到，然后他45天到了他遣返，他就回去了，这十万块雇主就放在他口袋里面，那我们就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抓出来。作为一个牧师有时候也很奇怪，对不对？去做这种事情。但是牧羊有时候不是只有灵性，也有生活的问题。那当然夏牧师跟我们这些宣教差会的他们宣教士，他们不是台湾人，所以他们不容易做这个区块。所以这种隐藏的区块基本上是我们本地人做。好，那我想这就是收容所的事工。那么每年我们有不同的活动，所以学校的学生都被要求一年每个学期要有8次参与收容所的事工，然后这些大型的活动我们要做很多的礼品奖品水果啊等等。那么这个家门口宣教的挑战这110万的基层群体信主人数不及1/1。那么每7个新生儿就有一个是新住民，对不对？其实他们都是未来潜在的奥巴马哈。50年前哦，你跟美国人讲说将来你们会有一个黑人总统哈，美国人倒在地上滚来滚去，他大笑，你知道他说不可能哈。那我现在告诉你说，10年以后如果新竹市长是新住民的孩子，你信吗？我想跨国婚姻跟不同的这个哈，其实他们有他聪明的这种基因哈，都很美妙的一种配合哈。那可是这一块是我们的未得之谜。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需要。好，那么再来哈，这个台湾的本地的教会应该要有看到这样的可能性哈。那么另外就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就是说，在过去哈，这20多年前呢，宗教社会学家他们就台湾的这些人，他们研究了台湾的各种不同的宗教哈，每个宗教的成长都持平啊，那只有民间信仰涨了1%。为什么会涨1%？1%其实很多，你知道10几万啊。他们就分析哈，那我就看了好几篇这个硕士论文，就写哈，说其实是很多人他们来到台湾以后，放弃了他在母国的信仰。我在印尼，因为印尼是个温和的穆斯林国家，但是我嫁的先生是民间信仰，所以我就随从夫家去拜拜。所以这1%的成长，很多是来自于什么新住民啊，或者是新移民啊。好，那这个有很多不同的事工，这个是越南啊，这个是泰国哈，泰国哈，我们就接下来，我想我们就进入祷告，好吧？我把这些需要放在大家的面前哈。那这个我们的台湾最大，我们在做这个新移民这个族群哈，我们做的最大最周全的是太劳自由教会啊，因为我们跟马宝差会的合作，而且夏牧师可以整个开拓哈，整个安排，那我们宣教中心在后面就可以负责一些支持哈。那全台有11个太劳自由教会，最北在树林，最南到屏东。所以各位大家我们非常习惯坐在这边，那其实你要做新移民的话有一次像个夏牧师他回德国述职半年，我代替他做太劳事工的这个召集人，每一个周末我开车要开300公里，周末而已，要进到台湾很多乡下的地方去，我们都习惯高速公路下来就是我家，可是你到这些工厂去啊，进去出来你要载他们出来啊。我们的传福音方式是我们载他们出来，然后呢在这里啊，就是叫做 all in one 啊，就是说这个5点多来啊，然后中文班、英文班、吉他班啊，就是电脑班学习语言班啊，然后呢这个7点一起吃饭，7点半开始做礼拜啊，这个讲完道以后就分2组，第一次来的人我们开始去就是告诉他基督教信仰是什么，邀请他信耶稣，已经在当中的我们就开始造就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一个礼拜只有这么一天可以休假，有时候是2礼拜只有一天，所以我们必须把信仰造就、聚会等等都放在一起。那么如果你可以开车去接他，解决了他的交通问题，帮他省钱又有饭吃，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他就愿意，而且这是一个对他来讲是社团、是社交，对我们来讲是传福音的机会，所以你就必须开车。所以我们总共有17部厢型车，所以各位如果你们的厢型车还不错，状况很好，你可以考虑，因为我们每部都20-30万公里。好，那我想太劳自由教会就是其他福音事工的一个缩影，所以等一下其他的我不会讲很多啊，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大概是这样哈。那么因为这个人员的流动率是 33%， 因为每3年他们要回家一次，所以我们教会的流动率是 33%， 就是每一次都会有 33% 的人回国啊，我们要再去传福音啊。 大概是这样。目前有17位啊太极的移工，每40天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步道外展的活动啊。太皇生日是父亲节啊，皇后生日是母亲节啊，踢藤球、泼水节啊，我们利用各种节日来接触他，因为他的时间非常短啊，只有这个时间啊可以接触福音。好，我只剩下5分钟啊，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越南湖口这个湖口啊，越南团契啊，他称为爱之家。为什么要取名爱之家，不取哪一个教会？这是很特殊的文化。你在泰国，你在越南，那么我们如果在台湾说这是泰国教会，没有人进来啊。但你如果说是家啊，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教会跟我是这个泰国是小乘佛教啊，所以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是有一定的这种优越感，而且其他都是次等的啊。所以你说教会，他觉得这是次等的，我不想掉下来。但是家就不一定了，每个人对家都有期待。那么越南教会也差不多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神学生啊，他已经毕业了，那是在湖口。我们在湖口齁，跟新竹各教会募款，然后我们在湖口就租了一个房子，成为我们的蒙福之家齁。所以一楼是泰国教会，那么这个3楼就是越南教会齁。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泰国教会，那么这些教会将来我们在拓展这个越南事工，我们就会有越南的这个越南语的聚会。那目前是2015年才开始齁，所以刚刚开始，但是已经有一位齁，他是中原大学的研究生，是越南裔的，他得到癌症，所以他的这个头发是，可是他是非常优秀，也非常积极认真。那所以越南湖口教会他的需要就是2015年宣教中心协助成立。那么这个目前我们每周在湖口竹北新丰车站福音发单张，那就为这个祷告。我们常常跟耶和华见证人会相遇，所以我们就偷看他们是怎么传福音。他们就在火车站的门口就摆两个看板，你知道吗？那我们也去做两个看板，那我们就来下对一下。那所以因为你有时候很快，那个越南的朋友很快就走过去了，对不对？所以你要赶快靠过去。好，那么我们那因为他们在工厂工作都一直加班，那现在比较好，有一些法规规定，有时候你要传福音很难，所以大部分都是靠打电话关怀，这一个电话那个手机费一个月3-4千块，这个是跑不掉的，因为你没有办法面对面。好，那么我们继续为林文俊夫妇祷告，因为整个教会我们是先有一对传道人，然后我们再拨时间去辅助。那我自己是路德会的牧师，所以我的教会我在新竹千甲开拓教会，所以我的主日礼拜是早上晚上，那么印尼教会是中午聚会，那越南教会我每2周会过去一次，那么讲道完我就下午就整个去是啊，所以主日的时间大概是排得满满。那你说哇，你好辛苦哦，主日都不能礼拜哦，大家不要用不能休息，大家不要用这种观念来想哦。你也很辛苦在工作，对不对啊？你是休息礼拜天的，我当然有休息啊，我休息礼拜一的啊。好，跟大家做的啊，这个是桃园活水教会啊。那么这个教会呢啊，它已经成立了12年啊，当初是10多位印尼华裔的姐妹啊。的印尼语礼拜齁，他们都是华裔的齁，所以会讲双语，所以这个教会你去看，我们有2种那个程序单齁，中英文对照的。好，印尼语礼拜齁，那好，那这个在现在是我们的神学生也毕业了，他叫吴家祥，我们把他就是案例牧师2015年案例，然后目前申请全国性的社团法人，将来就可以把他聘过来齁，他这个教会在他的带领之下有很好的成长齁，那我们希望能够为这个教会能够在这个月底前拿到政府的立案证明，我们可以聘请他。好，那么另外一个是近5年来齁，台湾籍的一位台湾就是太太影响先生信了耶稣齁，那么我帮他上完了受洗班的课程，上个月他也受洗，那么他继续来读我们信神的基宣课齁，他说他在家里面有一个小组齁来